colorful and meaningful life，是不是？对，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的那个色彩、那个颜料，或者那个构图，绝对不是就是没有进到婚姻的状态会有的颜色，或者会有的风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妹，
我是阿正，
欢迎来听我们的婚姻 podcast《婚姻怕卡死》。今天我们要来介绍 Chess， 他48岁，结婚有17年，两个孩子，过去是个纨绔子弟，现在创办夜学堂，装备高度关怀的青少年学校。Ananda， 你之前有访问过他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感情婚姻故事，一边听他的故事，一边来聊聊，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哎，那讲到这个不断惊喜啊挑战，那你现在整个来回想，当然有苦有乐嘛，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但是你现在自己回想到目前为止，婚姻带给你人生最大的祝福，你认为是什么？
啊，这主持人问的真的太好了。对，就是我用一个，就是类似平行宇宙好了，就是不同，就是如果我没有进到婚姻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应该就是还是可能在风花雪月当中吧，
真
那
的，
不然就是在功成名就当中吧，就是不管走向哪一条。
哎，可是很多男人觉得这样子不错啊。
对，但是我不晓得，我从高中那时候第一次老师要我们写英文作文，我就写的，我就自己取一个名字，I want to be 嘛，他就是要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题目来写，我就写 I want to be a good husband and a good father，我觉得他就是我这生当中想要去追寻的，当然要感谢我的爸妈，对，就是他们给我一些在婚姻当中的典范或是看见。让我觉得进到婚姻，其实虽然有挑战、有辛苦，对，但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孕育出一个怎么说，一个生命、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别的地方没有办法塑造的一个场景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太太给我很大的祝福，或者这段婚姻给我很大的祝福，真的是就是让我从。就是追逐这个功成名就，或是继续风花雪月的这样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可以回到一个像个孩子也好，或像个男人，对，或者像个父亲，像个丈夫，就是那个角色是需要不断的成长，对，而不是去想说，哎，接下来去哪里玩啊？接下来要吃什么？接下来要买什么？就是。那些追求当然不是说不好，对，而是那个追求似乎是一个无止境的，然后也是一个好像不太能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状态，也不太有延续性。因为进到婚姻，看到身边的朋友，对，可能单身的，或者说已经进到婚姻的，我们或是啊刚有小孩的，我们就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陪他们走一段路，然后或是。大家一起分享在婚姻当中的这些酸甜苦辣，呀，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单身生活连续剧有的剧情。对，那我希望我自己对大学的联考，我最喜欢用的一句叫做 "colorful and meaningful life"，就是对，我觉得在婚姻里面的那个色彩、那个颜料 或者那个构图，绝对不是就是没有进到婚姻的状态会有的颜色，或者会有的风景，对啊，所以我
对，哇，你真的是比喻得太好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进到婚姻，它的颜料就有限。也许它可以画得还不错，但是就是少了几个颜料，怎么搞都搞不出来。
真的，那个颜料是有带泪的或带血的，对，有带汗水，
对。
对。
老公啊，追逐功成名就到愿意把爱给出去，我觉得这个吼，他用颜料来比喻自己，真的是相当的好哎。
对啊，蛮聪明的。
对啊，这个可以学起来。 不过我有个疑问啦，万一不小心把那个颜料弄得有点哦，黑黑浊浊的、
哦、弄成一堆原料，弄起来像泥土色。
对啊，只是我不好意思讲，我怕有人在吃饭在听我们的 podcast。
嗯，
那要怎么办啊？
首先要先讲，可能因为有些人对步入婚姻啊或亲密关系，那个颜料变多，可能不一定知道意思。
嗯，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步入一个亲密关系，一个婚姻，你的人生一样可以过得很精彩，
嗯，
但那个精彩的面向范围会有限。
对，
哦，就像你，我只给你十种颜色，你很会画画，会画得很漂亮，嗯，的确很棒，嗯，但是步入婚姻，步入亲密关系，可能有100种颜料，
嗯，
哦，但当然你可以画得更棒，嗯，但同样的，你可能画得更烂，
有可能，对啊，
对，所以。我们不是强调说单身就比较不好，
嗯，
而是只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有步入婚姻、步入亲密关系，
嗯，
你可以得到的颜料会更多，
嗯，
但同样的也要好好用，
嗯，
不然你还是用那个十种颜料可能好一点，
嗯，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有一种比较偏向。专业发展，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叫做全人发展，
没错没错，
嗯，
对，所以在专业发展就单身嘛，
嗯，
所以在还没步入婚姻前，最好先好好练习用单身的生活颜料，
嗯，
把它画好，
对，
过好你的单身生活，
是，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你十种我十种相乘，然后就100种啦，
嗯嗯，
哦，那个颜料就丰富了，
嗯，
对，但是当然这就是挑战。
对，
所以步入婚姻、步入亲密关系，绝对有非常多的挑战，
嗯。
但是如果这个挑战两个人都有好好的智慧去把它调和好，
嗯，
发挥好，哎，那这个100种颜料的画布就会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很丰富这样子。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采访很多真实的故事，
嗯，
他们的婚姻，也许他们的婚姻。都还在这个过程中，
嗯，
不敢说是全世界最幸福，
嗯，
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愿意被采访，代表他们知道他们的婚姻一直往这个幸福的道路走。
对，就是大家都想要好好的维系这段婚姻，但也不单单只是维持而已，而是更想要就是好好的调和。
对啊，很多人在现在的社会就是维持婚姻，
嗯，
不要瓦解，
嗯，
但是快乐吗？或是你那个婚姻的画布漂亮吗？
嗯，
哦，大概家丑不可外扬，哎呀，话太烂了，我还是不要说。
嗯嗯，
对
对啊，对啊，真的。那我自己是想到，像我以前啊，就是不见得会好好的画，就是在专业上面不太会过自己的人生啊，就单身的时候。
嗯，
那但是我反而好像在进入婚姻之后。我就也还在学习如何把我自己过好，然后跟就是带着家人一起过。
对啊，因为现在你有小孩，有人都听过为母则强，
嗯，
哦，为母不一定会自动变强，但是当了母亲，当了父亲，如果希望真的希望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家庭是幸福美满，
嗯，
就会想办法让他越来越好，就会让自己越来越强，
嗯，
当然有些人就放弃了，
嗯。
所以就离婚啊，或者是小孩甚至就随便乱养啊，交给公婆啊，
嗯嗯，
对，他就不一定会自动变强。
对，
所以换句话说，即便你以前在单身，不一定所谓过得很好，但是你嫁给我，我们夫妻愿意一起好好经营。就像我以前离过婚，我以前没有过得很好，即便我很会读书，很会工作，很会如何如何，但是不代表保证我进入婚姻就自动会读书的人，会工作的人，
嗯，
婚姻就会好。
嗯，
通常还不会。
嗯嗯，
对，因为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我把我的力气花在工作，花在赚钱，我就没有多余的力气花在经营亲子、经营夫妻关系。
对啊，
对，所以我宁可舍去一些我过去以为比较看重的价值观。
嗯，
过去那些对我如粪土。
嗯，
那我宁可钱赚少一点。我宁可多花时间在你们这个太太啊、我的孩子、亲子啊、夫妻关系上面，
嗯，
那我认为比较有价值。
嗯嗯，
对，
对啊，就其实也很多电影都是拍这一类的哈，就是好像先生要外面赚很多钱，然后他遥控器一拿出来， 就那个。
对啊，因为时间精力真的有限，在外面打拼回来就没有力气管说，哎呀，老婆的心情如何啊？
对啊，
情绪怎么样啊？小孩学什么啦？说真的，干我屁事。
而且这些都还只是你状态好之后，万一你生病啊，哪里痛啊？
对啊，
然后家人又怎么样了？
对、啊、
对,
对，所以婚姻那个颜料就是这个意思。
嗯，
太多相关的，还不只是两个人甜甜蜜蜜。
嗯，
哦，小孩、上一辈、长辈。还有亲戚，还有啊，想到就一大堆。
嗯，对，所以透过 Chase 的分享，他说可以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丈夫、好的儿子，就等于说来丰富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位听众啊，你们要知道自己都有机会丰富自己的生命哦。那你如何看待现在的你呢？
欸，那如果有机会哦，跟以前20年前的 Chase 说话，你会对他说什么？特别是针对20年前，或者是更早以前的他的感情啊、婚姻上面，你会对他说什么？
那时候还是单身的我嘛，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
登徒子
的你也可以。
我还是会鼓励那时候的我，就是勇敢去爱啊。因为从我第一段，对，那时候国中就是喜欢的女孩子没有，后来没有追到这样子，给我的这个冲击，对，到后来我都觉得就是心动或者是说这种感动，对，我觉得是要勇敢的去表达。那表达完之后，在一起之后，如果真的有机会，对，成为情侣也好，或是走一段这个恋爱的历程，我会勉励我自己，就是不只要勇敢，而且要更真实。所以更真实不是更自我，因为自我的生活就是说好像以自己的利益啊，或者以自己的喜好为喜好，我觉得那个真实可能是有很多挣扎需要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说跟自己的男女朋友诉说的。因为那些挣扎有时候其实就酝酿的分手或者离婚的这些的火药。因为不够真实，那不就隐藏，那隐藏就会想从别的地方得到慰藉，或者是宣泄，或者是一些很不健康的方式。但是其实那些不健康方式都在扼杀这段关系。所以我觉得真实是一个很在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要素，因为谎言只会引发更多的关系破裂的这些就是凶器吧。所以我会希望告诉我自己，除了勇敢，除了真实，我也希望告诉自己，因为以前念了好多有关谈恋爱啊、关系经营的书，但我也觉得，很重要是真的要有一个，不管你说良师益友，就是真的是走过这段路的人，他会帮助你比较不容易，好像走在一个极端上面，就是觉得啊，在一起就是极端的甜蜜，什么痛苦都没有，或者是说。啊，就是一段关系就是要非常的啊，抛弃自己所有的朋友，对，就是啊，把自己的喜好都弄到一边，非常刻苦的、刻苦己身的这种生活，我都觉得这两种极端其实都没有办法长久。所以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你也信得过的好朋友，或是一个好的partner， 像医生一样，对，他用他过去的血泪史，成为很多要进到婚姻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医生的好朋友，或是医生的同事、客户，对，或家人的帮助，所以我会给我那时候自己的一个忠告，就是身边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好朋友。
哦，听 Chase 的分享，听起来如果关系中只重视自己的喜好，或甚至把自己完全的好像要这要怎么讲，比较是讨好对方，
就自己喜好完全就丧失，对啊，就是不要太极端了、啊、
嗯，
不是就是完全自我中心，
嗯，
因为现代人很多强调说要爱自己，爱自己，
对，我觉得是爱自己好迷，也让我很迷思，哎，
就是爱自己当然很关键，但是不是以自我中心的爱来爱自己，因为如果完全都满足我的需要、嗯、啊，那我结了婚，我爱自己啊，我需要再三妻四妾啊、嗯、我再搞个三妻四妾嘛，
那你会很忙，
对啊，不可能嘛、嗯、体力也不够啊，金钱也不够啊，
对啊，
等等等啊，当然是开玩笑啦，所以爱自己是前提是双方两个人、
嗯、
因为愿意彼此有一个合一亲密相爱的关系，以至于我懂得 爱人如己，
嗯，
我要爱你嘛，
嗯，
就像爱我自己一样，
嗯，
所以我懂得爱自己，我要把我懂得爱自己这个方法心态去爱你，
嗯嗯，
就像我们要有爱之语，
嗯，
我当然会爱我自己，好，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同样的我要用你喜欢的方式去爱你，
嗯，
这才是真正彼此相爱，
嗯，
对，那当然相反的，我如果不会爱自己，所以我就把自己都放掉了啊，都你最重要，所以我怎么可能爱人如己，
是、啊、
因为我连自己都不会爱、
啊、对，
所以但是这样子概念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好像很简单，但是很不容易，
真的耶。
所以在一个亲密关系当中，很多人要么就是天平的左边或右边，
嗯，
左边就是哦，只看重自己，
嗯，
自己最重要，
嗯，
管你去死
了，嗯，
右边就是自己就是废物，什么都不重要，哦，你最伟大，
对，
这就是天平左右边，
嗯，
太极端了。
嗯，然后 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是反而在步入婚姻当中，我的确一开始好像就比较偏讨好你，对，那但是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去调整自己的状态，那我发现我在就是讨好你这个面向啊，当自己其实要先察觉啦，察觉自己这样子过得不开心到底是为什么，发现说哇，原来每次起冲突的时候我都会一直怪你一直怪你，然后我就发现说原来我都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你身上，
对啊，因为你讨好我你就会期待我要有符合你的回馈嘛，表现嘛，
对、
啊、但是我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怪我啊，
嗯，
啊，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你会这样子啊，
是啊是啊，
所以你自己心里讨好我也不一定真的有讨好到，
嗯，
因为一样啊，爱之语你讨好我理论上是要给我要的、啊、
嗯，
但是我可能不一定觉得那是我要的，
对，
然后你给了之后我又不要，所以我又没给你相对应的回应，
嗯，
那、啊、你就怪我，
对，
所以这个在关系婚姻的当中也不一定只是男女的情爱，甚至人跟人，同性对同性，好，亲子父母夫妻，
嗯，
或者是公司主管，
嗯，
学校老师，各方面的关系都一样，
对，真的有时候真的可能是看那种什么偶像剧看太多啦，所以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这种联想，
因为偶像剧的编剧跟演员可能十个有九个半搞不清楚我讲的那他们就用世界大家以为要，
对，
然后就一直喂垃圾、
嗯、
然后是大家看了也就是用垃圾心态一直看，
嗯，
就每天看垃圾，每天想垃圾，
是，
所以表现的行为就不是一个正确的，
嗯，那我自己在想说我怎么样去走出来，我觉得这蛮关键的，就是其实我要知道说你啊并不是，就是你的健康的形象是我所向往的，或甚至就是哎、欸，你应对处事的人事物态度是我觉得很不错的。
哎，也在学啦，我也是跌了一堆跤，毕竟四十几岁了嘛。
对啊，就是毕竟你年纪就是比我大嘛。
对啊，对啊，
吃过的盐巴比我多，
不能太多，不然会有肾脏病。
但是因为就是看见面对一些事情上面是蛮健康的，那过去的我就是会觉得说哈，我要做的跟你一样，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种想法，那我觉得慢慢自己去察觉到之后就会知道说，即便虽然你是就是相对的跟我比较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可是你其实也还是没有那么的完美，
当然了，而且你现在才三十出头，
嗯、
哦、
对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太多的是期待在对方，他不是神，
是、啊、
对、
啊、
那我就是觉得也在这边鼓励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期待是会有的，那但是也会发生期待破灭的时候，可是期待破灭之后，
绝对会破灭，
对，不是只是要去责怪别人说对方怎么没有给我要的期待，而是也要去调整自己说哎，这个期待是不是不切实际的，
对，就算很实际，但是也要花代价才能发生，才能够成就。
嗯，对，好，那所以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嗯，你们要如何让自己可以就是在这个期待的眼光当中去调整自己呢？
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还在寻求婚姻啊，或者是找男女朋友，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透过网络交友的这种管道去认识对象嘛。其实我不是说网络交友管道不好啊、哦，因为我自己本人第一段婚姻在15年前就是透过网络交友，但是它的不好在于，就像刚刚确实提到的，身旁没有 别人可以成为一个好像顾问啊，或者是咨询，或者是帮助者。当两个人都不熟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像你刚刚说，在你在教会哦，有师母哦，有别人帮助你。那就算听众朋友你没有在教会，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帮助你，去跟对方怎么样处理冲突啦，彼此相爱等等。那你会对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在网络上交友已经觉得成为一种好像正常习惯的思想的这样的人，你会说什么鼓励他们的话？特别是我觉得他们要真实可能更困难，跟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来比。
当然首先就要到伊甸园.com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们 也在网络上就是交友过，在我那个 28K 的年代我们也为了
对，然后数据镜，
对对对，在那个黑白荧幕的背后，我们也是只字片语，甚至 BB code 的年代，我们也想用520表达我爱你的年代。我也觉得其实 那些背后就是人真的很渴望跟人连结，对，所以我觉得网络交友其实如果说 有一个，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赶快碰面就是
现在都给你左滑右滑，滑一下就碰面了。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如果我所谓的赶快碰面，意思是说不需要再构筑你自己理想中的那个虚幻的对象，因为他可能不是那样子，或者你自己也在构筑你自己在网络上中的形象。我都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说真的，尤其像最近一直在视讯会议或视讯教学，我发现我最在乎的还是我在镜头上面看起来怎么样。管 老师他是不是蓬头散发，或是那个对阴暗面太多，还是怎么样？我还是看我在镜头上面的表情啊，我的光线啊，或是怎么样？就是人其实很在乎自己，对，但是这个在乎有时候会扭曲了自己，甚至也会。陷他人于不义，所以陷他人不义就是说，其实他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是你把他想象成那个样子，以至于当你跟他出来碰面，或是甚至你进到交往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更真实的呈现原来的样子。但是因为在网络泡太久了，你会以为他是一个才子，或是他是一个佳人，就是哇，他的发梢，对。他的眉宇充满了对气质，或者他的谈吐哇，充满着一种智慧的深度。但我觉得，当然那是某一部分的他，但都不及说两个人真的坐在咖啡店，或者两个人都一起到渔人码头啊。对，现在可能不流行渔人码头，两个人一起在101下面，对对对，碰面的时候的那种直接的感受啦，我觉得那个。直接的感受可以带来更多你对那个人的认识，甚至是我觉得一段关系不可或缺一定是你会认识他的朋友，那他的朋友其实也是他某一种喜好的呈现，对，就像他喜欢念的书，他喜欢吃的食物一样，就是这些都会影响他生命的样态，所以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我都会觉得能够花个时间对碰个面或是什么样，我都觉得对进到婚姻里面是有极大的帮助，对，那不会让你活在一个假想的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勇敢跟真实，我觉得在网络上交友的这样，所以当医生有办各种见面的，对对对，线上哦线下，我都觉得这个都是。何等宝贵的，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玩，一起聊。我觉得，对啊，疫情过后，对啊，这个碰面的活动，对，或是到自然里面，或者甚至在环境美、气氛下咖啡店，或是医生包场的那个地方，都是扩展人生经验很棒的一个场域。那在那种自然场域认识的人，哦的谈吐，哦一次两次，绝对不会是三次以内。你可能要花到六次七次才能够知道，哎，这个人对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你也可以多认识自己是不是够真实呈现在人的面前呀，够自在吗？
真的，
对对对呀。
听起来在网络上交友的人还是得赶紧碰面才实在，对不对啊？
对啊，大家网络他碰不了面是因为他还在互动啊，女生还在
观望，
取得这个信任啊，男生就想尽办法要把他约出来啊。
嗯嗯嗯，
对啊。
那现在疫情的关系，你觉得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也不敢讲我讲的对不对啦，大家就参考参考，就是网络交友，当然你要先透过网络去跟人家有连结嘛，不然怎么交友？可是你连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连？哪有什么心态，不就看照片？所以基本上会在网络交友的人就表明了男生女生就是我先看照片，然后写个自我介绍，比较会写的人或是比较文情并茂的人就透过文字跟照片把别人吸引过来。
对，
这是第一招，
是
一定得先这样做，
真的。
对，但是你吸引好之后，这是不是你用真的人去吸引？你是用真实的你去吸引吗？
通常都不是啊。我就想到我以前国高中也有过这种网络交友的经验啊，那都是那种去那种聊天室交友聊天室，你的名字你的名称一定要写得很，
对啊，今夜好寂寞，
对，就是一定要写得很可怜或是很怎么样，然后就一堆人跑来觅你。
对啊，
如果你只是写你的全名或是你的英文名字，没有人查到你。
陈先生李小姐，
对
对，所以基本上网络交友如果双方都是这样的期待，基本上也差不多是，所以他注定到后来就不太可能有一个健康正向的关系。那一样我讲的，如果两个人没有想要有健康正向的关系，而且他就玩玩，你玩我玩也不犯法，犯法也没人知道，就没差。所以网络交友就很乱。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不是网络交友不好，而是这个环境它可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是
刀子可以砍人，也可以拿来做美味的菜。那你用哪一种？对，所以网络交友如果是可以透过一个平台，或者是至少两个人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前提之下，我认为网络交友是很棒的。可以扩大彼此的交友圈，可以在这个疫情之下，或是平常时空的这个限制之下，可以更多的扩展彼此交友的范围。但前提就看你要找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
就跟你去 pub， 你去夜店，你就等着今天要被捡尸，等着今天要找人家一夜情，你的心态是这样子，就看找到是不是符合彼此心态的人。
对，
这个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就像以前我觉得说网络交友感觉很可怕，就是跟网友出来碰面这件事情、就是、
不可怕啊，我就想一夜情，你也想被一夜情，就不可怕啦。但如果你
不
想
、
就会被吃掉，就那你干嘛你不想却跟人家想的人，那就不是小兔子跑到大丛林，
对，就是跑到老虎的洞口。
对啊，当然就可怕啊。
对
对
对，所以即便是网络交友，但是如果稍微确认一下彼此之间的一些心态，我觉得这样就是比较健康，
或者是说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创造比较健康的心态的人、
okay、
吸引比较健康心态的人来，那起码就会有一个前提，大家的期待跟价值观或期待
是比较相近、
不会差太多。
对，然后也
百种人总是不是完全一样。
那至少这个平台当中可能也有一定的安全或信任机制。
对对，但是重点还是自己要弄清楚啦。
对，
所以平台
不要期待别人。
对，你不要说期待这个平台给你吧，你这样你结了婚是怎样，别人要帮你负责、喔、
对啊
对
啊
所以还是自己的事情，
是
要先搞清楚。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会跟你确保你的感情婚姻一定幸福美满，绝对不可能。
好，那阿娜达，今天我们简单说说这一集觉得对我们有什么收获呢？
你要先讲吗？
你先说嘛，
因为现在在录制，我现在一时想不到、我跟你成立一个我们叫做伊甸园交友学习平台。伊甸园顾名思义，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你总听过亚当夏娃嘛，
对，
他们在伊甸园、
园
是那个他们是花园的园、
嗯、
然后我故意把它改成缘分的缘、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缘分，不管是我们华人或者是大家对于这个缘分跟我们在圣经上讲的缘分其实不太一样、
嗯、
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想成差不多意思。我简单讲就是那个缘，就是说在上帝的刻意安排之下，以及男女双方愿意彼此 花时间付出代价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个缘分就会发生。
嗯，
但只要有一方不愿意，上帝不愿意，或者是男女双方有一方任何人不愿意，这个缘分就是人为创造的。
嗯，
它一样可以发生，但可能变成孽缘，不好的缘。
孽缘 ，OK。
对，所以有时候是上帝希望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不愿意，上帝绝对不会强迫你们。
嗯，
但相反，有时候上帝不希望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硬要在一起，上帝也不会拦阻你们。
嗯，
那你们在一起之后，
就要付代价啦，
就付代价。那可以好好在一起，上帝还是不会弃绝你们。
对啊，
还是会帮助你，只是你付的代价多一点。
对，
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这个伊甸园，就是希望你知道，在你现在的人生境况，
嗯，
你们可以好好的相处，愿意付代价，
嗯，
那也懂得一起依靠创造伊甸园的这个创造主，
嗯，
那对婚姻关系一定会很好，
嗯，
对，我自己就是这样子一个血淋淋啊，不是活生生的见证，
还好像是活的，
对对，血淋淋，
没有血啦，没有血。
血就是要付代价的，
对啦，
的意思。
嗯，对，你也为我流了好多痛血。
哦，
好啊，那我自己觉得我的收获就是，其实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啊，或甚至我们现在的人生状态如何，但是只要自己有一个心智，就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想要让自己的人生可以更健康，然后更正向的来看待。嗯，那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心智，那慢慢慢慢就可以去调整。所以无论是在面对、交友这件事情、或甚至在这个、就是确实讲说要画出那个漂亮的那个一幅画，我觉得这些都会是、只要自己的那个心智在哪里，就会朝那个方向前进。
对，而且还补充讲那个原料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不是比喻嘛，单身是好像十种原料，
嗯，
然后结婚的时候就十乘十乘一百，
嗯，
因为你有十，我有十嘛，
嗯，
哎，这一百种说真的，它产生的变化是非常大，
嗯，
但是呢，它不会自动的就变成十乘十，
嗯，
有时候变成十减十，
哎呦，
就零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的婚姻关系就真的是黑白，
哦，天哪，
那怎么从十减十到十乘十，
嗯，这很关键啊，
零到一百，
嗯，
哇塞，这个是智慧，
对，
哦，各位听众，你一定没想过，但是我今天不会告诉你，所以你下次找时间听我们其他的节目。
感谢大家来收听，你可以参考本集资讯，买与爱同行卡牌的网页连结，也可以到伊甸园注册会员，报名我们的交友、恋爱、婚姻活动。若要支持婚姻 Podcast， 请评论与分享，让你的朋友们也能一起听到交友、恋爱、婚姻的美好故事与实用原则。我们希望提供欢乐、专业又感动的内容，让你听了我们的婚姻 Podcast， 能够从婚姻怕卡死变成婚姻不卡死。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